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2月25号是在堪培拉正式的公布了2016年的新的国防白皮书。
是的，
联邦政府呢是将争取在2023年前实现国防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而且使得经费增加299亿澳元。
这总额达到1950亿澳元的这个军费开支啊。那么我们看到随后这个澳大利亚是也到北京呢，是向这个中国政府知会了这个国防白皮书。
针对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呢，特恩布尔是表示，澳洲国防白皮书计划是根据地区安全的变化情况制定的。那特别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崛起以及亚太地区一个新的政策，也就是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这个相关的状况来制定。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前总理艾伯特也是在日本提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这个威胁，而且他还提到了和我们澳大利亚价值观不同。
对，那么很显而易见哈，这个虽然说这次我们的国防白皮书提到两点，一个是这个反恐形势，一个是地区的争端，就是来自于南中海的争端，但是应该说这当中的重中之重，重点还是南中国海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联邦政府的赤字啊，也是高企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增加国防开支是不是明智的？
对。
那么还有就是像刚才谢欣说的这个南海的问题，特别是南海通航自由现在什么情况？
是。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呢，有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国防专家张宪博士。张博士您早。
哎，您好。
那么同时呢，还有
的一个特点呢，主要是这个像澳大利亚呢，就是要面临着一个更加这个复杂或者不可预知的这样一个地区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在今后20年呢，那么就是说澳大利亚呢面临的这个安全这个环境呢，将更加的这样一个有挑战性。所以说澳大利亚呢需要这个增加这个军备开支。那么他虽然提到了这个南海和这个东海，那么事实上呢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他还提到了很多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挑战，包括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组织，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一个重点。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核武器这样一个的挑战。那么还提到了这个苏联，就是那个俄国呢，他在这个乌克兰的这样一些行动。所以说整体来讲呢，当然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在东海这个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在南海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人工岛的这个建设，那么对地区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影响。但是他的重点呢，那么仍然是表达了澳大利亚呢，那么坚决支持以美国那么为这个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区的这样一个秩序。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要加强他的这样一个这个防务能力。所以说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呢也不出于这个大家的这样一个意外。那么中国呢应该来讲对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南海和东海的内容呢是表示这样一个抗议，但是呢应该来讲呢不会带来特别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也在微博和微信上跟大家展开了一个相关的讨论啊。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叫 GCLEQ849 说，不知道南海航行自由是如何受到了限制了，澳大利亚的船现在或者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没有办法在南海通行的吗？张博士。
对，这个南海航行自由呢，事实上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说它包括两种这个航行自由。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正常的商船的航行自由，第二个呢现在主要讨论中国和美国包括和澳大利亚之间有争议的主要还是军舰那么和这个飞机的这样一个这个飞行和这个航行自由。因为这个按照这个中国和美国和澳大利亚呢在这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规定的，那么就是沿岸国在它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在它的领海，那么所享有的权利呢，事实上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认为呢，在这个沿岸国家在它的专属经济区里边，有权利限制呢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那么在自己的这个领海里边，其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军事这个军舰的这样一个这个通行呢，需要呢沿海国家的批准。那么从美国那包括澳大利亚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认为呢这个在专属经济区里边沿海国家没有权利那么规定其他国家这个军舰的这样一些行动。所以说这就是中国和美国一直在中国的这个专属经济区，不仅是在南海，在东海，在黄海，那么包括在海南岛附近，那么都有相当大的争议，就是美国一直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边有这个军事侦察的这样一个行动。从美国的角度认为这是完全合法的，从中国的角度认为呢，这个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所以说呢，这就是以前出现过在海南这个2001年这个撞击事件，在这个2009年，那么中国的这个和美国这个军事侦察船无暇号，那么也发生过冲突。那么现在全世界，因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世界呢，其他就是中国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坚持自己呢，在这个专属经济区里边对这个军事行动、对其他国家军事建制的行动有限制的国家，包括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大概全世界有27个国家，那么都认为自己有权对其他国家在本国专属经济区里边的军事活动有所限制。但是另外一些国家，就是更多这个数量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认为呢，那么就是说其他国家在另外国家专属经济区里边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
嗯，好的。那么蔡元，转到你这里，你对于自由航行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应该是曾经联系过美方的相关人员是吗？
对，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一旦想起了这个航行自由，现在大多的情况下，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多是针对中国的。其实有意思的是，这个美国这个第七舰队的司令最近访问澳大利亚，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澄清。然后后来我跟这个澳洲的这个原来退役的一个海军的这个将军也有在联系，在请教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说到，其实这个美国这个航行自由不但是针对中国的，现在是可能大部分可能是在南海问题上是针对中国的。其实但是美国因为他只要是认为这个在国际法中就在莫邓两可的时候，或者是分界不是很明显的时候，美国会派他的军舰对一些国家的这个有争议的海岸地区，他会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的一个这个行驶过去，这样来这个挑战这些国家的所谓一些这个可能是不符合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这样的一个申诉。这个包括美国还针对过澳大利亚有这个自由航行的，这个包括瑞典，包括台湾在内。所以说不但是针对中国的，而且一些美国传统上的盟友，美国的海军也这样做过。但是美国现在他有一点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非常失望，就是美国的这个参议院，这个美国的国会还是没有通过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自由航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在法律上他们也觉得是他们虽然说美国海军说我们是遵循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的，但是问题是他们这个国会是还没有通过，所以说美国可以说是现在是一个未签署国。所以有时候他在这个可能是在这个道德高地上还是会就是有些受挫吧。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热线。陈先生您早。
啊，你好。
哎，您请讲。
清楚吧？
您请讲。
这样，这个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啊，特别是联系澳洲，我们生活在澳洲，加入这种美国集团挑战这种航行自由的权益也好，或者申诉也好，刚才我注意听了那个蔡先生谈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为什么南海到现在是国际贸易一条热线的运输线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因为美国没有签署海洋公约条约，所以他现在在这里所做的事，用一个中文词汇我不能翻译出来，我只能用一个英文词汇叫 insulting， 就是来惹你。他不敢 assaulting， 因为他没有道德 要那个道德的本钱来，就是因为他没有签署那个联合国海洋公约条约，
嗯，
所以他只能是做一个英扫艇。所以在中国目前来说呢，这个我们在外交和军事上面是比较软弱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在这种问题上，越南、菲律宾都在挑战中国。那么中国这种外交和军事的不够那个经验的举措呢，是他们在美国的英扫艇的带领下就向中国步步逼近。说实话，南海这种航行自由权澳洲设计进去，全都是我的个人看法，他在这个国防开支上增加这么多是追随美国的。所以在前一时期我们谈论共和的问题，澳洲现在给所有的亚太国家至少来说，认为澳洲是没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军事政策的，它全是美国也然他也然，美国说什么他也说什么。所以在美国带领所有的周围东南亚国家，包括澳洲、日本、韩国也好，包括菲律宾、越南也好，美国起的作用是 insulting。 如果哪个后面跟随者来一个 assaulting， 他们会学到教训，因为中国不是现在50年前韩战时候的中国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对不对是个人观点。
好的。
因为如果按照中国目前这种国力打一仗，一中等规模的仗，对象是谁啊？难道是你澳洲吗？是你韩国吗？是你日本吗？这种观点，所以澳洲作为政治家来说，目前我估计，从我个人观点和因为我家里也能涉及政治，澳洲50年之内出不了国际级政治人物，就像基辛格啊，杰斯卡·德斯坦啊，或者安吉拉·科尔，澳洲出不了。澳洲是属于这种比较狭义的政治领袖，在那种还是用冷战意识形态来统治这个国家，追随美国。好吧，
好的，非常感谢
您。我还听的这个，就把它放在网上吧。
好的，
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接着回来讨论我们相关的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这样行动，我是行动，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聊的是跟南海有关系的话题。那么也看到这个网上有新的评论了啊。那么一位网友叫平心而论520就说了：“南海航行自由，澳洲真有钱。问题是人家的领土你开军舰去，那叫自由还是叫侵略？美国都是玩这个无害通过，澳洲还能想开枪开炮吗？那么几百亿澳币，那第一大贸易伙伴，一个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战争的国家，澳洲却要和一个炸过本土依然不肯改错的日本在一起，看来澳洲华人真的准备好后路啊！这个是也是给提醒的，是个人的这个看法。那张建博士到您这里，您觉得这个领土和究竟这个通行自由这个关系是不是大家有什么混淆呢？
对，他这个就是说，应该大家呢，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啊和网友这个的反应呢，都是很容易理解，而且这个包括中国政府也在讲过，就是说南海不存在着航行自由问题。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很多的报道呢，也把这些问题给混淆了。那么南海确实是不存在着航行自由问题，指的就是这个商业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的这个通行。那么每一年呢，南海的这个全世界这个很大量的这样一个贸易是通过南海，澳大利亚60%以上的这样一个贸易也是通过南海，事实上没有航行自由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确实是存在着有关军用船只是不是有航行自由的这样一个权利，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在其他国家的这个领海。那么现在呢，中国呢和美国呢在这方面呢有相当大的争议，
所以主要
是
军舰的问题是吗？
对对对，事实上是军用船只的航行自由问题，但是从美国或者西方媒体，他往往他也不把它给澄清，他只是讲的，就是说是整体一个航行自由问题，好像比如说一个国家控制了南海，那么整个航行自由都受到了影响。事实上呢，受到影响的呢，现在呢一直有争议，并且一直有冲突的，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军 军舰在这个其他另外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有没有冲突。其实每一年美国在中国的这个近海抵近侦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里边的军事活动每一年有几百次，那么一直是有冲突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也反映在这个南海上。因为事实上南海是这样，其实美国在南海的通行自由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因为美国一直就像蔡元前面讲到的，就是说美国认为在这个国际法里边，就是说一旦那么其他国家违反了，那么采取了违反这个他认为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行为，他就要去挑战一下这个行为。所以说如果说美国那么就会，如果说美国以前没有在南海实施过现在同样的这个航行自由，那应该是非常让人惊奇的。只不过是现在他把他这些行动那么故意的这个公开，那么故意的就是做出来一种姿态，那么显示一下美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那么事实上也是给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他会是坚持他的这样一个立场。
嗯，
那么在航行自由的问题上呢，在领海里边呢，其他国家应该有无害通过的自由，那么就其他国家的军舰只能通过，不能停留，不能采取其他各种军事活动。那么在沿海，在这个专属经济区，它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要尊重，要给这个相应的国家一定的尊重。所以说双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争议。
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热线。张先生您早。
啊，你好你好。
您请讲。
有关南海航行自由，就是一般人可能不了解那个国际海洋法的规定，就是说在一般商船要通过那个每个国家的领海，只要无害通过，无害通过就是说你也没有把它倒那个脏东西啊，你可以啊很那个自由的去通过，这个是这个航行自由意义在这里。并不是说军舰就可以，这个无害通过不包括军舰。军舰一般都在互相报备去过中国人的领海。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也跟国际法有关系啊。那么我们上一周谢欣我们也记得上一周的正在行动里面讨论的这个关于国际法的相关问题，很多人认为国际法现在目前是一种虚无化的状态，而且呢都是强国说了算。那么这里面呢可能要转向一下蔡元，蔡元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国际法虚无化这种提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或者是不是现在的这个丛林法则就真正是占
有这种趋势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趋势？
他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有说，因为在国人有罪了，其实法庭是可以有这个执行能力。现在这个国际法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执行能力，就算是你被判输了，或者是你被这个国际法庭裁定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对，这个其实这个国际法庭它是没有一个可以就是迫使你执行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很多这个法学专家就是说是在你没有你这个强迫执行的能力的情况下，其实这个它可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法律。
好的。
所以说这个是国际法的一个现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但是它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moral authority 吧，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
来自道德方面的。
所以说像比如说现在这个菲律宾，因为它自己是一个比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加弱的这个军事能力啊、经济能力、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所以说在这些小的国家，它和在这个大国的这个博弈中，他们一般会更多的使用来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算是中国政府不愿意就是加入这个国际争辩，不愿意出庭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菲律宾这个赢的话，它是会站在一个道德高度，
会有国际舆论施加压力，
是有国际舆论的施加的压力。
好的，回到张先生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网友有一个叫冰爷1987的就说，澳洲这么去做是穷兵黩武，您同意吗？
这个澳洲不应该去参加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是讲求我们甚至澳洲这个国家还是多元民族的，我们是讲求真正的公益啊，不要像那个霸权国家是追求极端的，最后会变成统治一个全球的那个霸王。
那您觉得现在目前澳大利亚增加军费和向南海派遣军队军舰然后参与美军的行动，您同意这么做吗？
这个我们增加军备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实在是乱世的。 这个是乱世，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在乱了，我们要增加军备是必要的。
嗯，
但是我们不要去参加什么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行为。
嗯，
因为这个不跟那个菲律宾啊越南在争台湾啊，在争取各自的岛的那个权利。
嗯
嗯，
这个不一样，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嗯，好的。
人家越南、菲律宾、台湾占有在南海的岛，但是他们的历史，大家互相有重叠的区域。
嗯，
就是用南海，就是中国，叫大家来讨论，有所有权的人都来讨论。
嗯，
好，非常感谢你。
互惠来开发南海，
就它
是合理的。
嗯，
那你不？这没有在这个南海区没有任何领土的美国要来这里做他的军事巡航。
嗯，
好的，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张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张博士，回到您这里面，我们刚才这个听众张先生的提出了一个问题，
自保不站队，
一个是自保不站队的问题，他还有提出了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到底是不是南海的域外国家？
嗯，
我们澳大利亚究竟在南海有没有自己的利益？
对，按照这个第一个是不站队，这个呢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从澳大利亚官方的政策是澳大利亚是要站队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这个盟友。
嗯，
那么这次白皮书呢非常强调的一个中心就是澳大利亚要坚决的那么支持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一个地区秩序，那么这个地区秩序呢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是维护了二战以后的这样一个和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官方的这样一个声明呢是非常的清楚，就是澳大利亚是站队的，澳大利亚不是不结盟国家，澳大利亚是一个结盟的国家。
那我们的利益在南海在哪里呢？
对，美国澳大利亚的利益在南海呢，那么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航行自由，那么就是航行自由里边包括两个，就是商船航行自由和军舰的航行自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澳大利亚呢它这个在它的国防白皮书里边东南亚的地区的安全，那么在这次国防白皮书里边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澳大利亚呢是希望看到，就是说希望并且要采取措施要确保东南亚，因为这次把东南亚和这个南太那么并列了以后，就是作为澳大利亚的周边地区的安全，所以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国防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安全，第二个是澳大利亚周边的安全，这个周边包括了南太和东南亚，所以说南海问题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澳大利亚呢认为呢它在里边呢是有利益的，所以说两个利益，航行自由和地区安全。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点时间交给蔡元，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现在是穷兵黩武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其实还是要做一个比较的，其实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现在说的这个国防预算要占到这个
GDP 的2%，
国民2%，其实是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其实澳大利亚现在的国防预算是低于2%的，这个远比冷战的时候当时的国防预算好像是在3.5%以上。
嗯，
现在其实是澳大利亚在冷战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国防预算是一直是在削减的。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历任政府，包括这个陆克文、这个吉拉德政府，还有这阿波特政府。
好的，蔡
元，我这个要达到2%。
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些数据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罗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国防专家张健博士参与今天的节目。
我们接下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中不见不散。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来收听或者是下载我们的节目。